之前，那个我要先回答那个 Cecilia 的一个问题，
嗯，
因为我觉得他这个问题很好，我想请他再重复一次，我们一起回答比较会比较好，感觉你要应该听一下。
好，就是那天我们自己在弟兄姐妹在查那个一本书叫《盗用经》的顺服圣灵的，他就谈到那个说摇动神的手，就是祷告跟这种神的旨意之间的关系，
嗯，
因为我们常常讲说神的旨意是不改变的，
嗯，
但是旧约常常说神又后悔了，
嗯，
那我们祷告能多少怎么样子影响到神的旨意，因为他，
嗯，
我们祷告是希望他的旨意可以成就嘛，
嗯，
那这中间我想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啊，就是说神的公义还有他对整个人类救赎是应该都是不会改变，但是他也希望我们祷告，他说你祷告你求的话他就成就，还有关系到信心的大小，
嗯，
你祷告，
嗯，
你信心大的话死人可以复活，山可以挪移，
嗯，
所以那整件事我就是觉得说那神的意思是怎么样，
嗯，
他还是希望我们祷告，
嗯，
那我觉得祷告是神给，也是与神同工，神给我们一个机会，他也给我们祷告的权柄，说地上释放，天上释放，
嗯，
所以整个关系是怎么样，那他基本上是不是他的旨意一定是那样走的话，我们多少人外人祷告是不是也都不能改变还是怎么样。
嗯， 嗯，他的问题其实也是我们很多人常的问题，
嗯，
到底神的旨意会不会改变，
嗯，
会不会因着我们的祷告而改变，会不会是因为神本来是这个旨意，因着我们万人大家同样可以祷告，他就改变到这个，这个，那如果不能改变，那我们祷告干什么？
嗯，
对不对？所以有很多就是说，让很多弟兄姊妹会有 confuse 的地方，
嗯，
啊，到底神的旨意会不会改变？到底神后不后悔？一方面我们说神不会后悔，一方面神会后悔。
嗯，
神会因着我们的旨意，好像祷告，他好像改变。啊，那其实这是许多人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问题很好，我希望弟兄姊妹都能够听这个嘛。首先，我们知道神的旨意是不会更改的。为什么呢？因为神是满了智慧的神，当你开始更改的，比方说你有问题了，你不完全了，神是全智的神，他知道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他的旨意是绝对不会更改的。但是这个旨意呢，称为永远的旨意，所以每次我们讲到旨意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知道到底这是神永远的旨意呢，还是神暂时的旨意，许可的旨意。向着永远的旨意，神是绝对不会更改的。但是神呢，有他许可的旨意，许可的旨意跟永远的旨意有的时候不在同一条线上，可能是转一个弯，但最后还是会达到神永远的旨意。所以神永远的旨意来讲呢，他不会改变，为了这一点神绝对不会后悔。但是神的旨意的确会因着人的祷告而改变，那是因着人的软弱，因为人没有办法像神这么有智慧。我举一个例子，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就西西家的祷告。西西家的祷告，神本来说你的时间到了，神这是神永远的旨意。其实他那个时候如果呢就被主接去了，他是人满了荣耀的，因为他实在是神所在神的面前可以说仅次于大卫最好的一个王。但是因着他在神面前的恳求，神听了他，所以好像神的旨意改了，但你也发觉呢有了后果，而且两个很大的不好的后果。第一个呢，他生下了马拉西，这个马拉西是所有王里面最恶的一个王，而且呢因着那一次生下了马拉西之后，你知道因着马拉西的恶，所以呢这个整个国家被掳到巴比伦去，被掳到巴比伦啊，你注意到就是说牵涉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当他的病被医好的时候呢，巴比伦派人来问他这个病怎么医治的。巴比伦非常注重这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你记得当时他这跟他的病发生关系，他的病呢使他的日晷到底是向前近15度还是向后移15度，你记不记得神曾经有叫他选一个，为什么巴比伦对这个非常感兴趣？因为巴比伦是拜太阳的，所以他们一看到居然日晷可以移动，他们非常好奇就来了。来了本来应该是西西家做一个很好见证的事情，就他反而把他的府库啊圣殿都给他看，结果造成后来他里面的东西都被掳到巴比伦去，所以你就看见呢，的确神会改变， 但是神的永远的旨意不会改变。神因着人的软弱，神有的时候迁就人家，神有的时候会后悔。你后悔不是因为神本身的缘故，是因为人的关系。啊，结果你看看，因着人的软弱，神也答应了，结果造成的后果呢？你看跟神原来的旨意差了多远？对，当然神最后他神的旨意还是不改变，只是人让他转一个弯，好像走了弯路，绕了一段路。圣经上很多的事情都告诉我们这个原则。你记得曾经有人问主耶稣说，摩西告诉我们说你休妻就可以了，对不对？给他一个休书就好了。但主说呢，起初不是这样。那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你们心硬。所以你看见没有，神从来不会改变的，是因着人的缘故。好，那现在讲到祷告，到底我们的祷告能不能改变神的旨意，能不能推动神的手？的确会。但是这个讲的是，特别是讲到神的暂时的许可的旨意，不是讲到神永远的旨意。我们没有办法加速神的旨意，我们只可能单延它。神的旨意有它一定的时间，我们没有办法加速，我们只能说因着我们的心刚硬或者不认识的，我们反而让它找个弯路，最后神还是会到达，不会改变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的确会影响，但是不要忘记，你的影响可能两个方面。一方面就是说，你按照神的旨意祷告呢，神的旨意成就，按照他的时间成就。如果你没有按照他旨意祷告，神的因着我们的软弱，有的时候他会成就，但是单言了。好，那就现在牵涉到我们到底该不该祷告，怎么祷告。譬如说现在政治的局势，新的总统上来，这个总统到底是不是神要的，我们会在那里祷告。或者说现在有两在选举这两个总统，我们有的时候喜欢这个，有的喜欢那一个。其实基督徒也没有一个合一的，有一万个人为这个总统祷告，另外一万个人为那个，你说神要怎么听？所以你就看见神的确没有办法听人的祷告。但是很多时候呢，神因着人的软弱，的确神在听。但这个差别在哪里？首先你要知道，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就捆绑；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就释放。你们只要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啊，我就在你们当中，就听你们的祷告啊。现在问题在这里，很多时候我们就譬如说我们召集很多的人来祷告，因为我们认为祷告的人越多力量越大，我们目标一致力量就很大。但是你不要忘了，这不一定是神的心意。神不一定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怎么样呢？就是说你们在地上所捆绑，在天上捆绑，在地上释放，天上释放，是有一个条件的。就是说呢，神现在有一个心意，但神自己不做。神盼望得着一般的人明白他的心意。当他明白他的心意以后，他们在地上捆绑，神就捆绑；咱们在地上释放，神就释放。所以你看见没有，好像人在这边祷告摇动神的手，但实际上呢，是神的心意先启示给这些人，他们才来。但另外一种人呢，他们不明白神的心意，他们就按着自己的意思在那里祷告。神有的时候听，有的时候不听。不听的话是因为离神的旨意太远了。神听的时候呢，很多时候不是神永远的旨意，是神暂时的旨意。所以神必须暂时为了这些人的信心也好，或者其他也好，他必须暂时的满足他们。所以这一点我们要知道。还有就是说，圣经上讲到说，有两三个人奉他的名聚集，奉他的名祷告，神使用他的名他就听。但你不要忘了，两三个人奉他的名，在原文的意思，在他的名里面祷告，意思就是说你的祷告呢跟他的名不能够冲突。譬如他这个名代表神的旨意，代表神的性情，代表神的智慧，代表神的圣洁。如果你不圣洁，你的祷告不是为着圣洁的话呢，你说你怎么摸到神的心意？但是神因着我们还是年幼，我们还无知，所以有的时候他也听。所以你看见就是说，其实整件事情来讲好像有冲突，实际上是没有冲突。没有冲突的原因就是说，神永远的旨意是不改变的。而且如果我们今天真的是认识神的人，在神面前有学习的，我们放下自己的意见的人，我摸到了神的心意，这时候我们在地上捆绑，神就捆绑。地上释放，神就释放。这是最正确的路。但是很多时候你看，我们很无知，我们是因着我们这个团体的需要，不是为了主的名，不是在主的名里面的祈求，为着我们团体的需要。但神呢，因着还需要用这个团体来做一些见证，可能带领一些人得救，他也听了。但是这些呢，其实不是 在神的那条永远旨意这条直线上面啊，所以暂时的神答应，但一直要到有一天我们众教会都真正明白神的心意，那时候我们的祷告才真正的摸到神的心意，而且神成就，而且是神所喜悦的。所以你看，一方面有矛盾，一方面其实是没有矛盾的。所以这一点我想，我基本上其实我们以前也大概都讲过，但是我想这一点要非常的清楚，否则的话呢，你要知道，我们再多人一起来祷告啊，因为不是出于神的永远的旨意，这个祷告不是灵里的祷告，你要知道，因为这个祷告是魂里面的祷告，因为真正的灵里面的祷告是跟圣灵相通的，魂里面的祷告呢有它的力量在，很多时候呢不但是神允许，很多时候邪灵也在里面。我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所有的宗教都是这样，你看你去看回教，他们的人集中了几十万人上百万人同一时间祷告，这里有一个力量在的，这个叫做魂的潜势力。因为神造人的时候啊，本来给人有极大的能力在他的里面，你知道亚当夏娃能够管理天空的天空的飞鸟，地上的走兽跟海里的鱼，他如果没有那个能力，他不可能管理的。但是人堕落以后呢，神把人的这个能力，因为这个灵向着神失去了功能之后呢，把这个人的能力锁在这个里面了，因为是个堕落的人，神不敢放出来。因为放出来的话呢，这造成的那个后果很严重。可是邪灵就是要释放人的这个魂的力量，所以你看所有的宗教现在都开始走这条路，集体的思考，集体的祈祷，集体的心愿。所以基督徒在这方面呢也要很小心，因为一方面可能是神顾念我们的软弱，神答应了，但是呢我们耽误了神永远的旨意。另外一方面呢，当这样子不是按着神的心意在那里集体祷告的时候呢，容易被仇敌利用。我不是说每一次都一定是仇敌，但容易被仇敌利用。因为如果我们的心不是体贴圣灵的意思，体贴肉体就是死，体贴肉体所造成的效果呢，给仇敌有地位。所以在末后，特别是在最末了的这个时代里面啊，仇敌做的工作呢，就是借着魂的假冒灵啊，兴起，借着魂的力量，让人误以为是属灵的力量，或圣灵的力量，因为有邪灵的力量。而且你看，到了末后，有许多假先知起来。什么叫假先知呢？就这个灵不是出于圣灵的，出于虚谎的灵，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因着外面的这些神迹奇事，我们就被吸引。因为到末后，最大的神迹奇事是要在这敌基督的身上你会发现，还假先知的身上看见，所以我们要非常的小心。所以祷告，真正来讲，祷告是在灵里面摸到主。而且为什么我们常常讲祷告是改变我们？的确，因为如果不改变我们，照着我们天然，我们只照着我们的想法，我们以为是为着神的。你看，像我们今天所讲的，我们以为是为着神的，但是将来这个东西要被审判了。所以也许神听了我们的祷告，成就了事情，但是我们这个人在神面前仍然不对。所以这一点就很可怕。所以我们可能做了很多事情，就像你看到马太福音第七章就讲到，我们也提过，到那一天很多人来到主的面前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看到人家在传道赶鬼行异能，我们说我们敢说他们不是出于神的？我们不敢。我们看人他居然有那么大的能力可以行异能，而且能够医治，可以行神迹，我们不敢。但主怎么讲呢？主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换句话说，他人不对的时候，他做的事情他以为是对的，神看是作恶。你看我们敢讲人家作恶吗？不敢。但主说那一天有好多的人，那这是主的话，意思就是说呢，今天譬如说有十个人在传道赶鬼，主说好多代表什么呢？可能超过一半。换句话，很多这些出于我们以为是出于圣灵的事情呢，可能是出于自己的意思，有甚至有邪灵的掺杂。所以这一点我们要很小心。所以真正的祷告啊，不是凭着我们觉得对就祷告，而是我们需要亲近神， 摸着神的心意。如果我们真的摸着神的心意，我们按着神的心意祷告呢，结果就是你们在地上所捆绑，在天上捆绑，在地上释放，在天上释放。否则的话，我们带下来这个祷告啊，我们需要被神调整的。意思是说，我们当祷告的时候，我们要摸神的心意。很多时候我们发觉圣灵不阿门，我们就要转了，我们开始要，不然我们一直按着我们的这个，你看这是什么？这是魂的力量，魂的潜势力，这很可怕的。因为魂的潜势力是仇敌邪灵常常顺着让上去的，所以越到幕后越容易有这样的事情，所以我想我特别交通这一点，这样可以了吗？
可以。
OK，
就是暂时必须
过。 好，美运他有一个问题，美运你 我不太懂他真正要问的那个，是以赛亚书53章，
你不要管我问什么。
没有关系，你先问你的问题，以后我再看看。你能不能再讲一次你的问题？这53章。
我只想要知道说。
你讲。第五节我知道。你特别讲了什么？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你本来的意思是什么？你为什么会问到鞭伤？我的意思说。
因为我很早以前有一个经历。
哎，是。
这个经历以后，我就不太明白。
是。
这个鞭伤的意义是什么？所以我一直在找，后来我找到了鞭伤，鞭子跟鞭伤有两个小字，在不同哪里我已经找不到了。圣经上
是人家的解释，对这张的解释吗？
不是，就是他圣经上有小字，那小字
有一种翻译上面，
就是他鞭伤鞭子，它上面有小字是说，敌人。敌人还是敌军啊？那鞭伤的意思好像我有看到，我现在找不到了。就是说，好像是艰难困苦这方面的这个词啊，
okay.
我忘记了。
Okay.
那因为有这个经历呢，我就觉得说，我就一直在问主说，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也以前学很多，就是说。生病的时候啊，就奉主耶稣基督名啊，就你的鞭伤从我们的医治。所以慢慢的就觉得说，我很想要知道，神这句话他到底在跟我们讲什么。
OK， 因为我没看到你那个翻译版本啊，我不知道你讲的什么。
不是翻译版本，就圣经上。
对，我就说有一种。
串书的。
因为这句话很重要啊，而且有时候也困扰我们，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常常拿这句话说，因他受了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受了刑罚我们得平安。换句话说，他为我们钉十字架啊，我们就应该，我们只要相信他，我们罪就得赦免，我们就得了平安了。那因着他受了鞭伤我们就得医治，所以呢，他既然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鞭伤，所以呢，我们今天祷告我们就应该得医治啊。所以在这里就产生了在神的儿女当中有很大的一个分歧。有一部分的人他觉得呢，他们要讲信心，他说主既然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刑罚，我们就得平安，我们罪得赦免了。既然为我们受鞭伤，那我们应该身体得医治了所以呢，你只要凭着信心，你身上不管有什么病你都可以医治，这是有一种讲法另外一种讲法，他说这个鞭伤得医治不是指着我们的身体说的这是指着别的方面来说。所以呢，有的时候神的确会医治，但不是说你每一个病他都医治不是神有没有能力的问题，而是神有他自己的旨意的问题所以在这句话在这里就产生了一些分歧。所以我们必须，我们解释神的话，你不能靠自己的意思来解释，你必须要在圣经里面看神怎么来解释所以当美云在问我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特别想到，就是说一方面我也觉得，就是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来交通一方面我们就来看这段话到底什么意思因为以赛亚53章第五节呢，这一段话很重要，而且呢，神在新约给我们有解释所以我们必须要来看神用怎么用他自己的话来解释他的话，这样他才看得准确那首先我们来看这里分成两大段，第一个就是前面这一段，他说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这是一段话这段话呢，它的解释在马太福音那因他受的 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这句话的解释在彼得前书啊，所以我们必须要按着他给我们的解释我们来认识，否则的话呢我们就容易迷惑啊。那第一段话他说，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这一句话啊，首先他提到两个字，一个是过犯，一个是罪孽啊。什么是过犯，什么是罪孽，这两个字在旧约的圣经里面是对罪的思想有两方面的看法。就是什么叫做罪呢？罪两方面的表现其实是同一件事情啊，一个叫做过犯，一个叫做罪孽啊。过犯是我们主观所做的一件事情，我们做了一些事情得罪了神，不讨神的喜欢，这叫过犯，就是我们所做的，所以这是一个主观的事情啊。那罪孽呢是一个客观的事情，就是说在神面前我们的光景，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这边做了一件不好的事情，我们在神的面前呢就一个光景啊。我们譬如说我们亏待了一个人，我们犯了一个过犯，这是我们对这个人的过犯，但这个过犯呢就把我们在神的面前留下了一个光景，这个光景叫做罪孽。所以你看见一方面是我们所做的，一方面是我们在神面前的光景，所以这是两件事情的同一面，同一件事情的两面呢、也许我们会想，你看譬如说我今天我得罪这个弟兄好了，或者这个姐妹，照我们想法，如果得罪他关我们跟神什么事情，对不对？比如说今天我得罪他，那我跟你有什么关系？这我跟他是跟你没有关系啊，对不对？但是我们跟神的关系不一样，当我得罪他的时候呢，实际上我在神面前就有一个罪孽啊。为什么会这样子？这跟神原来创造我们人有关系，因为神造人的时候神有个心意，神要人得着神的荣耀，所以当人犯罪以后，我们常常觉得人犯罪我们得罪了神，但实际上我们在罗马书告诉我们，当你犯了罪的时候你是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从神的眼中来讲呢，你犯罪是亏缺他的荣耀，意思就是说神造人有一个目的的啊，神要把他的荣耀给你，给这个人，但这人因着犯罪的缘故呢，神的荣耀没有办法给他，所以缺少了神的荣耀。所以你看，这就是神的观念跟我们人的观念不一样，我们人的观念只是我得罪了这个人，但是神的观念说你亏缺了我的荣耀，因为跟他的造人的旨意有关系。所以变成今天我得罪这一个人，实际上呢我在神的面前有个罪，因为我不能够满足神造我的当时的要求啊，因为他把荣耀给我，现在因为犯了罪的时候就没有了。所以过犯是指着我们主观的，我们向着事情向着人所做的，罪孽是客观的，是我们来到神面前的一个光景。所以你记得在诗篇三十二篇，我们看一下，诗篇三十二篇第五节，这是大卫的诗，大卫犯了罪。诗篇三十二篇第五节，他说：“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罪恶在原文就是罪孽，过犯在原文就是 transgression， 罪孽呢是它是用 iniquity。”所以三十二篇这里的用的字跟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用的字是同一个字啊。所以呢，你看，一方面他犯罪了，所以他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因为我做错了。这时候呢，在他的面前，他说你就赦免我的罪孽。所以你看见没有？当我们认罪了以后呢，好像在神面前的光景又恢复了啊。所以我们讲到第一段是五十三章第五节的第一段说，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这两个字过犯跟罪孽啊，特别就是讲到一方面是人主观所犯的，一方面是人客观在神面前的光景啊，所以这两个这样好。那在这一句话里面你看啊，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也得医治。这个特别是讲到我们的罪孽， 怎么得到赦免，就是因为十字架的缘故，对不对？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挂，所以他因为他受了刑罚，他的鞭伤，刑罚是说他十字架说的嘛，对不对？鞭伤的确他在外面受了鞭伤嘛，受了处罚，对不对？所以你看他的确受为我们受鞭伤，的确我们挂在十字架上，所以呢，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啊。可是很奇妙，你读马太福音第八章的时候，你看一下，马太福音第八章。第十八节，我看第十六节，对不起，眼睛看不清楚。第十六节，对。到了晚上，哦，马太福音第八章十六节，到了晚上，有人带着许多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他只用一句话就把鬼赶出去了。然后，第十四节也讲了一句话，耶稣到了彼得家里，见彼得的岳母害热病躺着，他耶稣把他的手一摸，热就退了，他就起来服侍耶稣。所以十四、十五、十六讲到医病跟赶鬼的事情，对不对？但是呢，接下来很奇妙，圣灵借着马太讲了一句话，这句话呢其实就是引以赛亚书53章第五节的话，他说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哦，你看他现在治改了，对不对？本来是过犯罪孽，但是呢，到了主耶稣在这边医病赶鬼的时候呢，他没有讲过犯罪孽，他是用软弱跟疾病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换句话说，圣灵在这里借着马太解释主在医病赶鬼的时候他讲的话呢，跟十字架没有关系，因为他这时候还没上十字架，所以他不用过犯跟罪孽代等他，而他是用软弱跟疾病。意思就是说，主耶稣在地上行医病赶鬼的事情，是他的自己，因为他在神面前的圣洁，他来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但一直等到主耶稣上了十字架以后呢，我们的罪才能够完全被赦免，过犯罪孽才能赦免。所以这里的医病赶鬼呢，这个医治这些赶代替我们的软弱跟疾病，是在他上十字架之前的。所以十字架针对的呢，实际上是向着我们的罪说的。疾病这个东西呢，是主在十字架上之前就已经代替我们了，所以我们不能够断章取义，就是说呢，今天我们主在十字架上因他的鞭伤我们就得了一只死人我们身体的医治，因为如果这样子讲的话呢，我们这个人不会死的，我们也不会生病，我们永远可以活下去的。但是我们你看再怎么医治，所有那信心最强的人他到最后还是要死掉，为什么呢？因为十字架上所讲的这个代替担当我们的来是什么呢？是指的我们过犯罪孽说的。那为什么他要现在要提到就是说因他受的鞭伤我们要得医治呢？这句话的解释其实是在彼得前书，我们看一下彼得前书第二章，把后面那一段话给我们解释了。彼得前书第二章，24节、25节，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已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医治。好，你看这边开始解释这一段话了。因他受的鞭伤，你们得医治。然后你继续读下去，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这个灵魂在原文是魂。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现在你们得了医治，因他受了鞭伤，你们得医治。怎么医治呢？是把你们归在你们魂的牧人监督里面。换句话说，神的救恩是有三部分的，我们曾经讲过了啊。第一部分是是我们灵的，然后是魂的，然后是身体的。灵的救恩呢，是我们一信主，我们的灵就活过来了，圣灵就住在我们的灵里面。圣灵与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呼喊阿爸父。所以我们只要一信主， 这个灵的救恩就有了。所以我们现在都是在这个救恩上面呢，我们都有了，所以我们心里面能够平安，我们能够免去永远的刑罚。那身体真正的医治是将来的，因为有一天我们身体要得赎，到那一天，你看我们在我们的身体要改变，就在那一霎时转眼之间，我们这个要必朽坏的要变成不朽坏的，我们那个暂时的要变成永远的。所以你看，身体真正的医治是到主来的时候，那中间呢，就是魂的救恩，就是这里所讲的魂的救恩，这里因为把我们归到魂的牧人，所以我们的一生主在牧养我们，什么就是牧养我们的魂。所以十字架对付的就是我们的魂，因为我们的魂是代表我们的天然嘛，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情感。所以你看彼得前书第二章，他特别把了因他受的鞭伤我们的医治，医治什么呢？就是魂的医治，主要在我们身上做魂的医治。好，那现在讲到这个病的问题了。我们知道病的问题哦是蛮复杂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第一个感觉就是说，一个人生病是因为罪来的，没有错。今天病能够带到世上是因为我们的罪，但是不是因为所有的病，我们身上个人的病不是说都是从罪来的，因为这个在圣经里面讲的有很多的原因是罪。是造成生病的原因，圣经上提了好多个，有的人把它数了一下，可能超过十几二十个理由，但是有四个很基本的造成我们生病的原因，第一个呢是自然的因素，这是我举一个例子，你自然有个律的，譬如说你今天一天到晚都待在一个充满了吸烟的房间，你久了一定生病嘛，你不能说因为有主的救恩，十字架救恩，所以我就故意待在这个房间，不能因为主说，你们被蛇咬你也不会受害，你就让蛇去咬，你知道？所以，我们今天如果今天因着主的福音，我们必须来到这样的环境，主的确保守我们。但今天如果不是主的意思，我们就好像要炫耀我们是因着神的保守，我们就来到一个很恶劣的环境里，然后我们要身体不生病，这不可能的。所以你看见自然有一个律在的。如果我们违反了这个律，我们就自然生病，所以这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违反了这个自然的律，这是我们很多神儿女们其实今天生病的原因。那很多人不好好保护身体，然后他生病了，然后他就在寻找是不是罪的原因呢，还是说他需要神来医治？神的确会医治，但是是有条件的，这等一下我们要讲的。所以第一个原因其实很重要，就是自然有一个自然的律，你应该是早睡早起，然后我们晚上不睡觉，你看得好了，身体一定差的，所以这是一个自然的律，你必须要遵循的。第二个呢，的确是因为罪的缘故，我们圣经讲过很多人是因着罪所以生病，那还有呢，你记得有个瞎子眼睛，人家就问他说，到底是他父母犯了罪还是他犯了罪，主说不是他父母也不是他，是为了显得出神的荣耀。所以有些病的确是为了神的荣耀的。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撒旦的攻击，约伯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所以你看见当然还有其他原因，但这四个是最基本的，我们最常碰到的。但是我们碰到生病的时候我们不应该第一个马上就去祷告求医治，或者说赶快去那个去找医生看我们真正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先回到神的面前，要问明原因。今天如果是因为我们违反了自然的律，我们是要认罪的，向主的认罪，把这个改过来以后，神也会医治我们。所以神会医治，但是呢，神先要把你调整你的生活，你不能故意这样子。第二，如果这个是因为我们的罪，那当然你怎么样，你要伏在神大人的手下，时候到了，他的确会医治我们的，所以你要服的，是因为你要认罪，你还要服，因为神有管教的。那很多时候我们犯了罪，不是马上就过去的，神有他管教的。第三个呢，是因为神的荣耀。那在这个时候你怎么办呢？你为了神的荣耀，很多时候我们是在背十字架。那很多人是因为神，你看，所以很多属灵的人他们生了病了， 他没有一直求说主你医治我，他知道这是为了神的荣耀，所以他在病里面造就更多的人。许多人要去安慰他们就被他们安慰，许多人看着他们真的很苦，但你看他们里面满了喜乐，你没什么好安慰，你反而被他安慰。所以你看碰到这样的情形呢，他们反而是伏在，他反而是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知道主要显出神的荣耀，在他身上显出神的荣耀。我们知道像暗示之后他就是这个样子，神没有医治他，但是你看他的造就了多少人，他如果今天身体很健康可能还帮不了人。所以你就看见有些是为了这个原因，那为了如果知道是出于仇敌的，当然是抵挡。所以你就发现呢，就是说的确今天十字架的救恩啊，是一个全备的救恩，因为这包括我们灵魂身体，但是在我们一信主的时候是灵就马上就蒙恩了，身体完全的得赎是将来的。那在中间呢，重点要做到我们身上是我们的魂，就是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情感，因为这些原来都是属天然的，所以我们的天然的心思，你看我们心思何等的乱，心思何等的被地上的事物所缠累，我们常常思念地上的事，但是神要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我们心思什么？思念天上的事，啊，是思念圣灵的事。我们的意志原来属天然的意志呢，就是按照自己的意思活，只要自己喜欢，有什么不可以？但是神要把我们改变，我们的意志愿意说，愿你的旨意成就。我们的情感本来是其实很天然的情感，我们的情感就是只爱那可爱的，对，不爱那些不可爱的，我们只爱我们喜欢的，哦。但是神说，他又造好，日头造好人也造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所以你们要完全。换句话说呢，他要我们有在爱的方面要完全，哦。爱的完全就是说呢，你不是没有拣选的，主没有拣选，他日头降雨都是好人歹人他都在做，所以他慢慢，所以你看到他在整个魂的更新里面，魂的救恩里面，就把我们的这个心思啊被更新啊，我们的意志呢要让我们能够降服，我们的情感要被炼净啊，这是。但是在我们身体的过程当中呢，的确我们也需要明白神的心意，而且很多时候你知道，我们越亲近主的时候啊，我们才能会经历到那个复活生命的大能，很多时候的确能够医治很多不能医治的病啊，但是真正身体的得赎是在将来的啊，所以我们不能说哦，今天主的救恩因他在边上得医治，哦，我现在身体所有的病我只要凭着信心，我今天，所以很多人呢因着要拼着信心，后来越信越信不下去，为什么？因为看不到身体得到医治，就信心越来越软弱，因为他们不明白这一段话的意思。哦，不是说神没有医治，神还仍然有，神可以医治，但神有他的目的，神有他的旨意。很多时候他要叫你是在你身上显出他的荣耀来。哦，很多时候是因着你自己本身是因为罪，或者因着你的生活习惯，或是因着仇敌的问题，我们必须要认识，所以这个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哦，所以你就看见以赛亚书53章那第五节那一段话，其实在新约有两段的圣经来解释它，哦，就一个是马太福音，哦，一个就是彼得前书，哦，你这样看的话就比较完全的了解是这样子。我想大概就是这样子。
那好像说神拣选的，就是在创世以前，我们都记在他生命册里面。所以有时候人家会说，那个人他不管是拜偶像不拜偶像，他很多基督徒的环境里面，可是他就是不信主。那我们就会想说 ，maybe 神都没有拣选他，所以在主权方面，神说我爱雅各勿以扫。那如果没有被拣选的人，那是神的主权，那我们怎么为他祷告都不能，这也是他的主权，是不是这样？
对，你问的问题，像以前他们也问过，大家都有这样同样的问题。很多时候因为我们对神哦，你知道这段话就是在罗马书他解释得很清楚，罗马书第八章哦，因为他讲到神的，或者我们看一下好了，因为其他地方可能很熟悉，但我想也让我们姊妹看罗马书第八章。 第二十九节，好吗？你看这讲了神的预知和预定，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所以这特别提到他预先知道，就是神的预知、啊、然后凭着他的预知呢，他就预定，就定下来了。你们找到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九节，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这是讲了神的预知，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这是他的预定啊。好，我们很多时候就会有一个 confuse， 就是说一方面神说我要拣选谁就拣选谁，我要恩待神就恩待谁、那这是神的主权，所以呢，那我既然没有被神选上，那实在不能怪我，那神的主权嘛，对不对？所以我就不服气嘛，你没有选上我，我怎么服气，对不对？但另外一方面呢，神又是神的心意，又是要万人得救，不愿有一人沉沦，你看到没有？所以神的救恩基本上他是临到所有的人，但是呢，神又说他预先知道，所以他预先定下。那既然我没有被定下，那不能怪我啊。可是你要知道，神在这个地方特别讲了他的预知，这个预神的预知啊，对我们人来讲，我们很常常很难真正的明白他的预知，因为对我们来讲，我们是有时间的限制，比如说明天的事情我们不会知道的。但很奇妙，在神来看，每一天他都是对他的人都是现在，也就是说他都知道将来要发生些什么事情，他全部都晓得，这远超过我们人能够想象的。我们还需要猜测去判断，神不需要的，因为神是全知的神，所以他是预先所知道的他才定下来，他不是预先定下，他是预先知道。换句话说，他的救恩是临到每一个人，但他预先就知道谁对他的救恩有什么样的反应，那对他救恩会有反应的人，会接受的人呢，他就定下他。所以你看，实际上他是没有矛盾的。如果今天神不是预知，那的确神是矛盾的，因为神一方面又希望每一个人，一方面他好像就定下这一部分，这一部分我不定下，这就矛盾了。但是呢，如果你知道神是预知的人，他就知道他的救恩是向每一个人的，因为你记得在罗马书告诉我们说，他为人人藏了死位，他实在是为了每一个人，救恩的确是为了每一个人，但是呢，他预先知道有些人刚硬，有些人愿意接受，有些人对救恩有一点的反应，有些人对救恩很有反应，对救恩有一点反应的人呢，他的进步生命成长也慢，对反应大的人他成长也快。所以你发觉原来不是在神这边，因为神是公平的神，真正来讲神是公平的神，神是巴不得所有的人都是他造的嘛，但现在他预先就知道，所以预先知道以后呢，他就定下这些人来效法他的儿子啊，在许多，那最后呢，召他们来，又称他们为义，最后要带他们进荣耀。所以你看，这边实际上是没有矛盾啊，这关键就在于神的预知。
那同样的问题，在那个约翰福音的二十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耶稣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后边这一段说：“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那我们的神不是愿意赦免所有的罪吗？就那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好像跟这个问题有点
有关系，对对对。
Yeah,
因为现在他们受了圣灵，啊，就代表现在他们是在灵里面的，做事了。那这个人呢，他如果是不肯认罪的人，那你就留下他的罪嘛，他的罪就留下了。他愿意认罪，他愿意赦免，你就赦免他嘛。那
这个同有一点
对对，同样的意思在。那这里讲到了，你看他特别提到你们受圣灵，所以许多人对这句话也觉得很有问题， 为什么他们说明明五旬节圣灵才降下来，为什么这边主耶稣说你吹一口气？所以有一个我知道有一个很有名的传道人，他讲他这一段是主耶稣做了一个样子，但是我们知道主耶稣从来不做样子，他不会说我吹一口气你们受圣灵，然后只是做个样子五旬节才降下来，不是的。所以这一点我们要知道，因为我们这个我们曾经也提过，因为约翰福音跟路加福音是两条线，讲圣灵是两条线。约翰福音呢是讲到圣灵的能力工作方面的，约翰呢是讲了圣灵的内住方面的。所以你看约翰讲到，你记得他在十四章十五章那里讲到什么？圣灵保惠师要住在你们里面，永远你们同在，对不对？然后吹一口气你们受圣灵，圣灵就进入了。所以你看这是讲的内住。可是讲到约翰，讲到路加的时候呢，你看路加最后一章，你看一下路加福音最后一章，49节，你看，你记得路加讲的，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只等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所以你看见父所应许的呢，是为着这个能力说的。然后路加福音的，路加福音接下来就使徒行传，使徒行传就路加写的嘛。所以你看到了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必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你看路加走的线是得能力的线，就是圣灵做能力的线啊。约翰福音呢，你看他讲了两次关于圣灵的，一个就都是跟内住发生关系，因为主耶稣说你们要受圣灵，他就吹一口气，吹一口气你就吸进去了嘛，就是圣灵的内住吸进去了嘛。那使徒行传的圣灵是什么？好像降临在他们身上。所以圣灵在我们身上两方面的，一个是根据哥林多书信里面讲的，保罗讲到什么，你们是什么浸在一个身体里面，隐于一位圣灵。隐的话呢是喝进去，浸呢是外面的，对不对？所以你看见使徒行传所讲的好像我们都被浸在一个身体里面，所以120个人不再是个体，是被成为一个身体。所以这是浸，这是为了见证。所以今天我们如果个人的生活我们很爱主，你看你显不出见证来，但我们今天有个团体在这里显出来，人家一看就知道主在你们的中间。所以这是耶路撒冷是为着一个见证说的。所以讲到圣灵呢有两条线的，一个是讲内住的，是约翰所讲的，一个是路加所讲的，这是讲到能力的，讲到圣灵的浇灌说的。所以我顺便提一下，因为他刚好正好提到那一段，
这个不发生冲突吧？
不是，没有。意思就是说你看啊，今天譬如今天我们今天我可能生命很弱，但是今天主在某一个环境里面我碰到了一个很大的艰难，这时候我怎么我祷告主就把圣灵浇灌下来，我就有能力应付这个环境的需要。等到环境过去以后呢，我又回到我原来这个样子，我还这么软弱。那今天很多人要寻求圣灵的浇灌，你根本就没有这个环境，你每天待在办公室里面，你有什么需要大的应付的？你需要圣灵浇灌你吗？你顶多怎么样，就想要让大家知道我有这样的经历。你看见没有，圣灵不做这样的事情的。今天如果他今天派你去非洲去讲道，那都十人组，那你真的需要圣灵的浇灌。那天祷告圣灵真的浇灌你啊。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讲圣灵内住，那生命的问题，就是说这个生命呢，就是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让圣灵在我们里面管制我们啊，这样子我们生命能够满溢出来。这个满溢呢，就是满有圣灵。一个是圣灵降在你的身上，这是暂时的。事情应付过去以后，它就没有了，所以你看它又变正常了。但是生命慢慢成熟以后呢，那种生命的满溢出来，这个就是以弗所书第五章所讲的，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 乃要被圣灵充满，那个圣灵充满是从里面满出来，是指生命说的。也就是说呢，我们常常要被这样的圣灵充满，让圣灵在我们身上作王掌权，管理我们全人，我们全人服在圣灵的手下，这一点上面。那圣灵的浇灌，你看完全是韦德能力说的，所以他们这些人都被圣灵浇灌了，到最后还吵架了，对不对？为了一些食物，他们就已经就开始发怨言了。所以你看，这是暂时的。所以这一点我们要分清楚。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追求灵恩来讲，我们浇灌浇灌，但是我们生命如果没有长进跟着的话，会出问题的。哥林多前书就是讲这个问题，没有一样恩赐不及人的。圣灵在他们上有那么多工作，方言啊什么什么都有，医病赶鬼的都有，但是你看他们做的事情，完全是一个属肉体的人。所以意思说，一个属肉体的人，他可以得到圣灵的浇灌，在特殊的情形下面。但是呢，我们如果是属灵的，就像他保罗在哥林多后书讲他那个属灵的人，那不一样，他是这个人是需要破碎的，需要生命长大的。但是我们也不要走极端，因为圣经上也的确告诉我们，你们要爱慕属灵的恩赐。先知讲到最大的是爱，意思就是说呢，我们不是到了一个地步，我们就生命，我们只要生命满意，我们生命成熟就好了。我们仍然需要，当神有工作给我们的时候呢，你仍然需要圣灵的恩赐，知道吗？所以我们也不是排斥恩赐。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不要恩赐，不要恩赐，我们只要生命，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我们不看重，不要因为我们没有这个生命，我们也不愿意生命长大，我们只要这个恩赐。这结果呢，反而造成很多的纷争，各样的那个，这样。
对啊，刚才你有讲到说，我们的生命里带下一个权柄，就是说，在天上捆绑的，在地上就捆绑。那个是在你内住的圣灵里一种生命的产生的能力，还是有的时候会在外在的一个浇灌里边，神借着圣灵的大能所产生的一个结果
？OK， 这个东西我刚才讲就是说，这个生命还不是带下的能力，而是说这个生命因为是摸着了神的旨意，所以它是通天的。也就是说呢，因着你明白神的旨意，你这样祷告了，神就答应了。所以你看这圣灵，不管是借着你做也好，借着环境做也好，它事情就成就了。但是很多时候因着我们还没有到，还不认识神的旨意，所以我们所祷告的没有摸到神的心，不能带下那个宝座上的权柄下来。所以为什么那些人他们在主的面前这么清新，他们真的摸到神的心，所以他们祷告神的确也听。今天我们祷告很多时候神没有听，我们要为这个来感谢主，因为这不让我们 confuse， 免得我们这样祷告主也听，那样祷告也听了，那我们就说这个也对那个也对，你知道。所以神很多时候我们生命很浅的时候，他愿意抚救我们，我们祷告他就，但慢慢我们生命长大，他不随便听，因为他要把我们导向正途，让我们开始学习摸他的心意，不是一天到晚就解决我们个人的难处而已。那我们想到神有很大的难处，神的难处就是我们这些人，对不对？所以我们要知道他的心意，然后我们慢慢我们改变了，神就改变。所以我常常觉得就是说，神要做事很快，神从来不会单言一秒钟的，但是问题是我们会单言他的事情，所以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好好的就是学习跟随圣灵的引导，明白神的心意，学习住在主里面，了解他。
那圣灵不浇灌在肉体上，这种浇灌也是你刚刚讲的那种浇灌吗？可是如果说这个人的生命并不是很还是很肉体的话，圣灵还是浇灌。
对，我们在前面就是使徒行出埃及记也曾经讲过，圣灵不倒在肉体的身上。这是可以从两方面来，一个是地位，一个是经历。地位的话呢，就是说今天我们就着地位来讲，我们都是属神的，因为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嘛。所以我们就现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所以圣灵浇灌我们都有，这是我们的地位，我们每一个人都领受了圣灵，我们都应该有。但就经历来讲呢，你看很多时候神按照我们个人的生命不一样给我们，有的时候你看你碰到特别难处了，你并不代表你生命多好，但神浇灌你让你能过去，但他不停留在那边，所以他的浇灌意思就是说，他不倒在上面，意思他不会停留在那上面。但是当你的生命真的是成熟的时候呢，你活出来的就是什么？你就是伏在，你就是常常住在主里面，伏在神大人的手下。这时候你就发觉呢，高有是在你的身上，因为你不是体贴自己，你是体贴神的意思， 的确你发觉你是有高有窄。所以如果我们学习，就是我，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不管我们的说话形式也好啊，各方面也好，你就发觉高有在不在这个人身上很重要的。
嗯，
有些人他可以道讲得很好，而且他的分析得很有条理，但你不会觉得他的高有很多在他身上。但有些人你看他讲的也好像也没什么次序，也没什么，但你发觉他讲话带着灵，带着圣灵出来，有这高有在，所以这高有很重要的。那高有跟我们怎么样？跟我们常常有没有住在主里面？跟我们是不是愿意服在他那个他的大人的手下？我学习就是默默无声在他的跟随他，这个很重要的。这样的话，你会发觉这个人身上呢，不管他的说话、他的形式，你会发觉是有高有在他身上。你知道，这是假不了的。
嗯。
啊。
祷告呢，会不会也有高有的祷告？
会啊，也是一样。其实祷告跟我们的生命也有关系嘛。你看，我们生命很浅的时候，我们什么祷告都是为了自己。对，不是我的孩子，就是我的妻子，我的房子，我的车子，那都是我们的东西，对不对？可是慢慢你不就脱离了？你发觉我们什么都满足了，神一点都不满足。
嗯。
你会开始顾及到父的心意。
嗯。
对不对？如果父不满足，我满足了有什么用？
嗯。
所以你发觉呢，我们需要很多时候我们基本的需要绝对是要的，神没有意思不给我们。神说你们先求神的国跟他的，这都要加给我们。所以你看神有他的需要，他的需要就在我们的身上能够长大成熟，能够为着他的国，为着他的义，你能够彰显出来，他巴不得给我们这些，你知道，否则的话你知道他给我们很多，结果我们就败坏堕落得更深。对，我们什么都有了，你看好了，我们就离开主了，真的是这样。所以神很愿意赐恩给我们，但问题是在我们这个人身上。
因为我们常常有个需求，就是我们要从神得着答应，所以呢，也可以说我们从神得着能力。所以就是说，像王听刚讲说，因为我们这个祷告，摸着神的心意，那神就把你的这个，就是说所求的就解决了 ，right？ 可是有的时候我们在一个情境底下，比如说。我们弟兄姊妹当中有一个，我们看见他里面好像有黑暗的权势啊，在捆绑他。可是呢，在几个人当中呢，他们就凭着信心去想着靠着主的能力把这个黑暗权势从他身上赶出去。然而就是不成的话，那有的姊妹他就说，哦，要需要一个团体。那这样情形底下，我不晓得。是不是神在这方面还有什么在神的话语上有一些的带领，还是真的是说我们真的说这个在这件事情我们看很清楚？
我跟你讲，就是说讲到这个这件事情啊，就我们需要认识，就是说我们的，所以我们祷告讲到这个黑暗的权势也好，这个因为我们的征战，我们曾经讲过，从这个摩西五经你看见，就是我们的征战有三个很大的方面，一个是埃及这个方面，就世界；一个是肉体，就是我们在旷野所遇见的，你看那个亚玛力人；一个是你进入迦南以后那个迦南的七族。所以这个每一方面都不一样的啊。如果今天是出于世界的、出于肉体的，哦，你拿来对付。方法来对付迦南的仇敌，你不行的，反过来也是一样。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今天这个人，我们身上有我们非常爱世界这一方面，或是我们非常体贴肉体，基本上呢，这就是为仇敌留下地步。比如说你现在祷告把这个黑暗的权势拿走，你问题没有解决，因为他还会回来，就像圣经上所讲的，你打扫干净了，他就带进七个更恶的鬼来。所以基本的问题就是说，因为他太体贴肉体，太爱世界，所以基本上呢，你真的说你在赶鬼吗？你赶出去他还会回来的。因为这个基本你给仇敌留了地步，我们曾经讲过，如果你给仇敌留了地步，你这些东西呢，他还是有地位在吗？那如果你要对付肉体跟世界，其实是从加拉太书来讲，这跟十字架发生很大的关系。 这跟我们对我们认识十字架的救恩发生很大的关系。如果我们真的看见了，我讲的看见不是头脑的看见，真的灵里面看见，看见什么呢？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了。就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了。就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了。就是这个人来讲呢，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了。我这个旧人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所以如果我们正在灵里面看见这个的话呢，会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释放。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听了很多道理，但我们没有真正的看见这个。我举一个例子来讲好了，譬如说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个人的私欲啊，我们对不管是对人也好，对事情也好，对物体的占有欲也好，譬如说我们今天常常被这些事情所捆绑啊，譬如我们拿钱财做例子好了。我们对钱财，因为钱财常常是吸引我们的心的捆绑，但如果我们真的在灵里面看见这个钱财是属世界的东西啊，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的东西，而这世界呢对我来讲呢已经定在十字架上了，所以我就站着在主面前一个宣告，就主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我已经死了，这个东西跟我没有发生关系了。当我真的这样宣告也真正看见的时候，你知道吗，我这个人向着主，向着这个，在我已经与基督同定，我向着这个钱财呀，向着世界，我已经死了。当你是这样的一个地位的时候呢，圣灵在我们里面就有路，圣灵的律就能够在我们身上行动。所以每一次只要有试探来的时候，我们就抓住这一个诀窍，我们就能够抵挡。但很多时候因着我们认识的不清楚，或者我们是头脑的认识，我们认识只是一点呢，就我们发觉我们有的时候沉，有的时候又是跌倒了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认罪，而且看是有什么隐藏的罪我们要注意的来对付，神就能够慢慢把我们带过去。肉体也是一样，你知道我们的肉体有很多的喜好也好，或者有很多的不管是对人事物也好啊，如果我们真正看见我们这个人是已经与他同定了啊，这个就对我们失去权势了。但是对我们来讲，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可是实际上呢，因为你没有这个启示看见了，所以这个效力就打了折扣啊。所以我们的确也能够宣告，也能怎么样，但是实际上呢，它还是有它的权势在。所以这就需要十字架在我们身上长期的剥夺。赶鬼是一时的了，但这个工作，这魂的救恩却是一生的工作。当然有些人因为他应付的，他对付的就是在主的面前有对付的彻底，所以他比较快，好像他就能够胜过很多啊。但是不是说这些诱惑或者这些罪从我们身上出去了，那神从来没有把我们的罪根给拔掉，罪根永远是在这里。所以什么时候我们的属灵的环境低落的时候呢，他就冒出来了啊。所以什么时候我们跟主的关系好的时候呢，我们就盖过他了，他好像在下面了，也不影响到你。所以你看见大卫这么属灵的人，你看一落下来的时候呢，犯了那么大的罪，所以你看到罪根是在的。啊，今天很多人在讲说这个罪根拔掉了，我们是变圣洁，不是这样子的。啊，所以我们需要无时无刻不跟主连得很紧，否则的话呢，我们没有办法跟罪来抵挡的。啊，所以你刚才讲的这个东西，基本上其实这些权势也好，这些东西也好，我们必须要知道你的根在哪里，然后呢，这十字架来对付的。如果我们真的在主里面有学习，有看见有这个启示的话呢，你凭着这个宣告其实你就脱离了，因为你死了嘛，他对你没有权势了。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头脑的认识，没有真正属灵的那个开启看见。有一天这个光一看到你，可能整个问题就过去了。但是这个需要十字架的工作在我们身上，真的看见这个。
我想问另外一个问题是，好像我们常常看有一些特会，有些牧师他有一个，他可以医病赶鬼。那因为我的问题是说，他在医病赶鬼的时候，那我们知道说保罗叫我们要识别诸灵嘛。那有些人说他是异端，有些人就说那是看他所结的果子。通常我们这样子说，
是
因为有些人真的是得医治，然后十年。五年八年都还回来，这样把荣耀归给神。
是。
那他可是因为他本身他家庭有很多问题，可能他离婚，然后他自己就是说，我的问题是说，
他在医病赶鬼的时候是神与他同，圣灵与他同工嘛、嗯、那他这个人他自己也禁食，他也、嗯、也都不讲人是非，我们知道他做很好，但人家被批评他说他自己家庭为什么拆毁、那他是神的仆人，那问题就是说像你刚刚这样讲，就是他在做这些事的时候真的是圣灵就给他这能力，所以他自己也禁食在神的面前、
嗯、
所以圣灵与他同工，那是不是只是他是一个器皿，那他自己本身如果不圣洁，神也不会，圣灵不会与他同工，是不是
OK？ 所以这就讲到两方面，有一方面就是恩赐，一方面是生命、哦、如果是恩赐的话，他的生命不需要多高，神可以给他恩赐、
哦、
他能够做事，所以即使他不是那么完全，生命那么完全，神仍然可以用他。所以很多地方，特别在乡下的地方或者没有什么人去的地方、
嗯、
如果福音传到那边的时候，很多有这些能力出来，那些人生命并不是很成熟，但是神需要做事、
哦、
要得到人、哦、但是往往呢，如果过了几年这个人生命没有长大，你会发现他会出问题的，他因为他生命不够嘛，所以他可能变得骄傲起来，或是他就受到其他的诱惑，他就这个人就堕落下来，就反而成了一个很大的好像一个丑闻，你知道。但另外一种呢，就是属于生命的啊，这生命的话，它是从生命显出来的这个恩赐，所以生命的能力也带出来一个复活生命大能，那个东西就完全不一样了。
哦，
那是很稳的。
嗯，
那这前面讲的这个就是比较不稳啊。好，那讲到那个就是圣灵也好，邪灵也好啊，是需要分辨，的确的。
嗯，
这个问题其实我已经讲了好几次，因为他们曾经也问过同样问题。那我最喜欢引用的话呢，就是我们在约翰一书所讲的，我想我再复习一下。
嗯，
就第四章我讲。约翰一书第四章，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炼哪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就是出于神的，所以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小子们呢，你们是属乎神的，并且胜了他，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世界上的更大，他们是属世界的，所以论世界的事，世人也听从他们，我们是属神的，认识神的就听从我们，不属神的就不听从我们，从此我们可以认出真理的灵和灭亡的灵。好，这段圣经其实讲了很多的事情，讲了很多，为什么呢？因为讲到灵里面要认基督，你要特别记得他这里是讲到灵要认耶稣、哦、还不是嘴巴的问题，因为曾经有人就这样去赶鬼的时候、哦、他就问那个，他说你认不认耶稣，他说他也认，为什么？他知道，他现在太清楚了，他知道 他这样认，所以这边特别是讲到灵里面认、哦、所以这个是有很大的关系。还有呢，就是说他跟世界发生关系，你看在那里面比他世界上的更大，他们是属世界的，所以你看到提到世界，提到基督，还有提到真理的灵、谬妄的灵、啊、假先知这些，所以这些东西把它大概的浓缩几下，我讲几个重点就好了、啊、第一个，他是讲真理，真正的出于圣灵的一定是讲真理，因为圣灵是真理的灵，那什么是真理呢？神的话就是真理，神的自己就是真理，所以你记得在约翰福音的时候呢，他那边特别提到，他说圣灵不凭着自己说话的，他怎么听见他才怎么说，换句话，圣灵所说的话不会跟神的话违背的，不会跟圣经上神已经讲过的话违背的。或者我们翻一下好了，约翰福音我们看十六章，十三节，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或者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真理，原文是进入了啊，进入一切真理，因为 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你看到没有？圣灵不是随便说话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啊。所以你看见圣灵，所以很多人讲了，我们追求灵恩不需要知道神的话，甚至有人讲神的话都不需要读了，这是一个异端，真的。神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的。圣灵绝对不会跟神的话冲突，因为圣灵不凭着自己说话。啊，所以你看，这是很重要，这是真理的。所以你可以认出什么是真理的灵，什么是谬妄的灵。啊，还有圣灵呢，是圣洁的灵。啊，为什么叫圣灵？因为它是 holy， 它是圣洁的灵。
嗯。
所以呢，真正圣灵带下来应该是圣洁。不圣洁的呢，跟神圣灵是相抵触的。所以如果有一个人行很多的神迹奇事，啊，但他所宣扬的呢，不提圣洁的事情，啊，就是说不分明的话，这是有问题的。这要么就是出于邪灵，要么就是什么呢？就是神暂时用他而已，过了就算就没有了。所以，但是真正的圣灵他是这样子。还有圣灵呢，他你看接下来在约翰福音16章，接下来他要荣耀我。他不是荣耀自己哦，所以圣灵不要人注意圣灵，所以圣灵不要我们去吸引这个工作这些，他要我们去荣耀基督的，啊，所以圣灵带下来的反而是什么？我们一个人的谦卑，人的谦卑。你看很多时候我们如果今天有了圣灵的工作，哇，我们越来越大起来了。但是在启示录讲的圣灵是什么呢？神的七灵是羔羊的七角跟七眼，你看它特别跟羔羊发生关系。换句话说，羔羊它的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就是圣灵。那这个羔羊的特点是什么？就是顺服跟谦卑。所以真正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他这个一定是谦卑的人，一定是向着神顺服的人，一定是圣洁的生活，一定是跟真理不会冲突的。而且呢，你看到他跟世界有分别，对不对？因为那他们是属世界的，那在你们里面呢是比世界更大。换句话说呢，你跟世界是分得很清楚的。你不能用世界的方法来成就。那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可以用心理学来解释这个圣灵的事情，我用心理的办法，这都是世界的办法。那这最重要一点呢，就是说，你看，他灵里面要认耶稣基督，意思就是说呢，他所荣耀的乃是基督，不是荣耀自己。所以我们每次讲到这里，我就想到一句话，你知道，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追求圣灵或追求灵恩啊，我们就落在一个光景里面，对不对？我们要拼命求得着圣灵，我们好使用圣灵来做事。但是真正认识圣灵的人，然后知道圣灵是有位格的，圣灵就是神，是有位格的，不是一个力量而已。所以你就什么呀？我要谦卑顺服在他面前，盼望他得到我，他来用我。你看到没有？这两个差别很大，一个是我要得到圣灵，我要用他，一个是他来得着我，他来用我。你看这个灵就不对了，对不对？我凭什么我敢得着圣灵，我来用他？我是谁呀？我巴不得是他来得着我，他来用我。所以你看，从这一段话大概你就可以看见很多他的原则在。但是当然我们有这些原则，不是拿这个原则来衡量别人。很多时候我们就说，这个人这样子，那这个其实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所以很多时候神用一些人，他们的确是有他的弱点在啊。但是神用他，因为他还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但是有的时候呢，的确这个人不行，神只是暂时用过了就没有了，或是很多时候人借着邪灵，你知道邪灵在做事情的。因为你在使徒行传，我就讲到使徒行传，我们上次讲到第八章的时候也特别知道，你记得那时候腓力到行了很多的神迹，其实在撒玛利亚，但是有一个人名叫西门，他在那行邪术，妄自尊大，是就是在第九节使徒行第八章第九节，妄自尊大，是撒玛利亚的百姓惊奇，无论大小都听从他，说这人就是那称为神的大能者。所以你看有些人行邪术啊，能够让人惊奇，而且认为是神的大能者，所以他们行的事情也很大的。而且你知道很多他们去拜偶像的地方，或者说那地方，他们也在赶鬼啊，他们也在医病啊，你知道吗？所以你就看见就很多假冒的东西在那边啊，所以这个的确是需要知道。 所以一方面我们不要因着这些神迹我们就被激动起来，我们应该注意的是基督，不是这些现象。那还有一点就是说呢，就是说我们盼望，就是说所有这些恩赐给人带下来的，带下来是盼望这个人呢生命也能够慢慢的长大起来，这样使用恩赐更安全。否则的话呢，神给我们恩赐，譬如我们求恩赐，神给我们的恩赐，但是如果我们生命不够的话，你就好像一个小孩子拿了一把大刀一样，很危险的。你不但杀，可能砍伤别人，砍伤自己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
其实那个十四页刚刚那个问题，我大概就是说就是我们常常因为就是会看到一些这个神的仆人嘛，那当然很显明那是跟神的一个工作，可是我们就不知道说他背后到底是怎么一个情形，常常会拿他的生活的这个，因为总是觉得说一个敬虔属灵的人应该他的生活也是很中规中矩哈，起码在一些道德的规范上面应该是很好的。那会我刚刚比方说他提到说，比方说他婚姻上失败，那这个是不是他到底出来的东西是怎样？那甚至也有一些，比方说从前好像很多的服饰啊，有书啊，有什么都很多的供应，但是他到了一个时候呢，他发现他有问题，他有一点偏差了。那我们是不是回去就打翻的说，那这个人一定不对，他的灵有问题，所以他前面所有的不管他写的书，他讲的道，我们都要对他保持一个谨慎的态度。我们就是常常会有这样的。
跟着人走。
啊。
会跟着阶段性，他那个时候，这个人都不完全
了。你就是说这个问题很复杂，因为每个人 case 不一样。
对啊。
但是我们也不能够一下打翻所有的人。我举个例子，最简单的就是大卫。大卫写了很多诗篇，是在他犯罪之前写的。你不能说因为他后来犯罪，叫前面的人要读了，对不对？但是我们也不能说这样子做了一个借口，这些人都对的。因为很多时候圣灵会记下来这些，表示说大卫可能也写了很多诗篇不在这上面的，但没有录下来。保罗讲过很多话是没把它录下来，所以录下来才算数。同样的，他们所写的这些书信呢，因为这不是圣灵应许，所以不能说百分之百都对的。所以一方面你不能打翻一勺的，那你也不能说它都是对的。所以最好就是说，我们还是要神的话是最保险的。我们对神的话越熟悉，这样的圣灵就比较好工作在我们身上。那还有就是说，你知道，有的时候，譬如说，我们今天在这边分析神的话，讲的都头头是道，都很好，大家得很得帮助。可是呢，今天你在隔壁有一个人一按手，人家一兵就得一支了，我想大家还是被吸引过来，我还是看那个东西，对不对？所以生命的东西呢，生命的东西常常是什么呢？就是隐藏的，常常是不显露的。不吸引人的，其实讲句实话，反而吸引人的呢，常常是怎么样？就是看得到的，看得到的有很多东西是很快就枯干的。所以我们羡慕的东西不一定是对的。因为神，我们必须要有神的眼光，因为神就是我们常常讲的话，神看重一个人的所事过一个人的所做。所以我们可能做了很多事情，但我们人不对的话，神不称许。神巴不得我们是人对，你什么事情都没做，神看重这个，那么当然，如果你今天什么都，你人也对，也做了事情，那可能更好，但是神有的时候有些人是把它摆一边，神好像他特别保留的，你记得吗？以利亚一个人，你看做了多少的事情，但神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意思说神有7000个人围在他口中，好像每一个都是以利亚，但他只放一个以利亚出来就够了，其他人呢，他摆着他，好像这是他的秘密武器一样。很多时候我们都愿意做神做以利亚，但我们都不愿意做那一个被隐藏的，对不对？我们巴不得哇，我们像以利亚一样可以做好多事情，其实这个得荣耀的还是我们自己，真的得荣耀是我们自己。所以我们应该感谢主，就是说我们情愿应该是我们做一个隐藏的。有一天神如果要用我们，他拿随便抽一个剑出来，我们被抽出来了，我们被用，那是另外一回事。所以我们应该要注重，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生命更注意注重这些工作。 否则的话我们很容易被工作在工作里面迷失了自己。
嗯，
很多人就是这样在工作里面迷失了。
嗯，
哦，能够你看哦，很奇妙，就很多神用的人，到了晚年呢，他们反而落在很大的苦难里面。
嗯，
你看我举一个像尼托森弟兄他们，那么余成华他们，你看就进了监牢。
嗯，
你看在台湾，那和那个叫什么？
荣教士，
你看后到晚年的时候得皮肤癌。
嗯，
哦，你看那什么还有。那侯小姐也是得了癌症啊！我不是说我们结局都是这样，我的意思就是说呢，很多时候神用你的时候啊，神要让你根本经过更深的苦难，否则的话，你看我们的人很靠不住的。
对。
你知道林弟兄那时候他的权力有多大？多少人把他当成神一样了？
嗯。
所以神要把他拘禁起来。那保罗也是一样，保罗你看他最厉害，神把他关在监狱里面。
嗯。
为什么呢？因为神的，因为主走了这条路，主的一生，你看，三十年才隐藏在地下，没有人知道。三年出来工作，最后半年呢，在十字架上，你知道，就是走十字架的路，走上十字架。这是通往荣耀的路，实际上是这个样子的。不是说我们葡萄成熟了又大又好，大家可以观赏，不是的，这个时候反而是要压榨起来，反而能够用酒来供应人，这是生命的路，这样子。
那他们那些神的仆人，就是说我们所谓说灵命比较高那种人，常常有那种属灵遮盖啊。
嗯，
那个遮盖我也是觉得，怎么说呢，是不是？
我不知道你说的属灵遮盖是什么意思。
所以我常常听到他们说，就是有些牧师，他们都是跟牧师都是彼此来往嘛，他们有时候希望哪个牧师为他们做遮盖的祷告什么之类的。
我在圣经上没看到这个。
就是好像夸口这样子，我就是不明白那个。
嗯，我也不明白，因为圣经上没有提这个。
没有啊，就是。
而且这是人他们想出来的，
真的，真是
圣经上没有提到。
我有听到几个牧师这样讲，说要找某某牧师来为他做祝福遮盖的祷告。
是不是有些软弱不让人知道就知道？不是意思。
不是，我想他的意思就是说，他怕自己越来越骄傲。
噱头
啊！他怕。